身心净化，道德升华。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故事节目。60岁的他是语文老师，但他不补课、不收礼、不办班。学校老师们从不理解到佩服，最后成了校领导最放心的三不老师：班主任中的元老，学生们心中最敬爱的班主任奶奶。他是如何做到的呢？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。我是一个语文老师，我们单位有100多个教师，我所在的办公室有8个教师，但办公室总是我一人打扫。不过我从无怨言，有时间连热水我都给同事们倒上，谁生病了我就嘘寒问暖。一位年轻老师对我说：“大姐退休了，谁还拿我们当孩子？”其实我会这样无怨无悔的付出，是因为我修炼了法轮大法。2020年，在1年级的新生里，看到令人难忘的一幕：一个家长在前面提着孩子的拉杆箱，还拿着一把转椅，后面跟着一个非常活泼的男孩。几天后，任课教师们都反映这个男孩扰乱课堂，讲课的大屏幕他说关就关，对老师和同学随时出手，课堂成了他的运动场。这个班主任是个新毕业的大学生，经验少又内向，驾驭不了课堂。家长们天天轮流到学校，强烈要求更换班主任。老师们都暗地窃窃私语，没有人肯答应接这个班，这个班成了学校的一大难题，校领导愁眉不展。最后，学校领导们认为我是最佳人选，问我能不能担任1年2班的班主任，并教这个班的语文。我想，我是修大法的，于是听从了安排，答应接这个班。我按照大法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，处处关心孩子们，勤勤恳恳，真心付出。慢慢的，那个问题学生转变了许多，拉杆箱和转椅都拿回去了。这个班无论是日常生活、班级管理、文化课，都得到校领导和家长的好评。到了教师节，那问题男孩的妈妈为了谢谢我，带来高级礼盒和一个大信封，偷偷交给我。这在以前，教师节可是教师们盼望发财的日子，但我修大法了，不能这样。于是我告诉他，我只做了我应该做的，收礼是对我自身人格的侮辱。从此，男孩的家长更尊重我，还有家长往我手机里转钱，我都一一退回。还有家长把给我的礼物送到保安室，我也叫家长一一带回。我告诉他们，我是修法轮大法的，大法师父告诉我们要做一个好人。有家长含泪向我致谢，对我说，无法相信现如今还有这样的教师。我告诉他们，要谢就谢谢大法师父吧。就这样，这个班的学生状况越来越好，班主任费由300涨到600，数学老师就找到校长说要接我的班，我知道了就让了出去，依然教这班孩子们语文。但数学老师接班后经常和家长发生矛盾，日积月累，最终矛盾无法调和，数学老师一气之下就不交班了。于是学校领导又找到了我， 让我再接这个班，而且只需教一整年。第二天清晨，德育校长带我来到这个班，宣布说，从今天起，由语文老师来担任你们的班主任。话音刚落，教室里发出雷鸣般的掌声，孩子们一个个跑向我，围着我哭泣。瞬间，我们师生就围成了卷心菜。德育校长过后对我说，那一刻他好感动。之后的一年里，我和学生们相处非常融洽，我成了孩子们心目中敬爱的班主任奶奶。一年后，我要离开这个班，家长知道后分别发给我短信。有个家长写道，谢谢老师对每个孩子的喜欢，不管学习好还是学习不好的，老师都一视同仁，都当自己的孩子一样喜欢。这样真正的好老师，作为家长的我，多么希望您能教到他们毕业。可是考虑到您的年龄，再不舍得也得舍得了。最后祝老师身体健康，家庭幸福。如果开学您还能与孩子们见面，请您用手机跟孩子们拍个合影，回来我用打印机打印出来，留着以后看看。有个家长写道，感谢老师一直以来对孩子们的悉心教导，您总是把孩子放在第一位，甚至假期您都与我们沟通关于孩子的学习，您真的辛苦了。还有的家长说，您是我见到接触到的最好的老师，某老师，我尊重您就像尊重妈妈一样，因为您值得尊重。暑假时，两位家长联系我说，教孩子时你不收礼，今天我们没有这层关系了，纯纯粹粹的朋友，送您点自家农产品，您一定收下。一个学生的妈妈亲自开三轮车带了自家的玉米，另外一位家长送了他亲手晒的土豆干，他们的诚挚好意我实在无法拒绝。过后我就给两家的孩子分别买了书包，价值超过家长送的东西。他们红着眼睛说，再也找不到这样的老师了，您这样做再也不能给您东西了。可是没想到开学后没有老师肯接这个班，因为他们都惧怕我们班的家长和个别同学。于是校长又找到我，告诉我不需教课，只做班主任工作，还给了我一个离班级较近的单独办公室。我答应了校长，还主动要了几节课。教学校长万分感激，在领导会议上大赞我的人品。放学后的看护课，老师是挣钱的，一节课80多元，一天两节课。好多老师为了钱争破了脑袋抢课，总是分配不均。可我2年一节看护课都没要。教师节前，我总叮嘱学生，转告家长我不收钱，不收任何礼物，告诉学生们给老师画一幅画，采一束野花就足以表达心意了。但是到了儿童节，我总会花几百元给孩子们买礼物，给他们买跳的大绳，给女孩子偷偷准备几包卫生巾应急用。去年我还给他们发了400多元的奖品，深受孩子们的喜欢。就这样，我成了学校领导最放心的三不老师， 不办班，不补课，不收礼。本来大家对我是不理解的，渐渐的，大家都对我刮目相看。我注重传统文化，所以我上课时也教育学生们做人的道理，要学生做一个真诚、善良、忍让、懂得感恩的孩子。大多数学生都知道敬老爱幼，同学之间有了小摩擦，我就叫双方冷静冷静，都找自己的错。这样一来，孩子们不狡辩，不给自己找理由，进步得很快。有个学生叫静怡，小学五年级就不学习，早恋，上课涂口红，涂指甲，照镜子化妆，头上戴着一片飘染的红发，戴着小墨镜，出口就是脏话。原来静怡两岁时父母离异，两个同父异母的孩子都是奶奶照顾。父亲是个极不负责任、没有教养的人，老人带孩子也常常遭到儿子的谩骂。这样的家庭环境对静怡的影响很大。有一天，在学校午餐时，静怡带了一大盒小龙虾、一大盒水煮鱼，把课桌上下左右弄得一片狼藉，她也不收拾。放学后，我就给他打扫，没想到他竟然留下一张字条，上面写道：“某人，就是指我，不弄我的东西，你能死啊！”我不为所动，每天依然给他打扫。不久，他又留言：“不弄我的东西，你真能死啊！”一次上课，静怡玩橡皮泥被我没收后，他竟追到我教学楼走廊，指着我的鼻子，用难听至极的粗言秽语大声叫骂。他的骂声惊动了好几位教师。说真话，当时我是握着拳头下楼的，但我提醒自己，要做到大法要求的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。过了一会儿，我返回教室，他以为我会像其他老师那样惩罚他、打骂他，但我等他冷静下来后，告诉他，生气会伤害身体，影响你的形象。老师相信你是好孩子，骂老师不是你的本意。我的举动很出乎他的意料，看得出他有一丝悔改之意。后来，我经常从家里给他带好吃的，渐渐的，他和我说知心话，变乖了，脏话很少出口了。最近，他在桌面上留言说：“老师，不用收拾。”因为他会主动扫地、清洗拖布、倒垃圾等。他变了，现在他总是黏着我。虽然我的学生也有不听话的时候，但是很少说脏话、动手的。前几天，六年二班的一个轻度抑郁的小男孩跑过来亲了我一下，其他老师无不投来敬佩的目光。我知道是大法的力量，让已经虚岁六十的我依然胜任班主任工作，成了班主任中的元老，孩子们心目中敬爱的班主任奶奶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